港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经理委全体系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籍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1年5月2号，公元2004年6月1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流亡藏人组成的非政府性代表团即将访问西藏和中国；中共发展旅游景点西藏深圳面临污染；印度军方有利中国开放内对拉贸易通道，对印度安全造成威胁；加拿大政府和国会承诺继续推动中国改善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组成的非政府性代表团即将访问西藏和中国，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令的报道。
西藏流亡政府正在就达赖喇嘛第三批特使访问北京而做筹备工作的同时，有部分流亡藏人组成的非政府性代表团即将在本月底或者七月初前往西藏和中国进行访问。据了解，有西藏流亡政府前任首席部长兼噶伦苏朗多杰为首的非政府性代表团，还包括西藏流亡政府前任噶伦阿拉景妹安多顿柱、前任西藏人民议员扎布囊杰、移居尼泊尔的赤赖平措等五人组成。虽然具体时间还没有确定，但是这批代表团将在访问期间前往中国首都北京和西藏首都拉萨以及上海等地区。代表团成员之一苏纳朵基今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哥哥加鲁顿柱曾经向中国官员提出要求，允许10名流亡印度的藏人回国探亲的同时到西藏和中国看一看，让境内外藏人相互了解以及增进藏汉之间的互信，因此日前得到了中国方面的正式回应，允许5名成员组成的非政府性代表团到中国和西藏访问。他还表示，由于目前正在做各项筹备工作，至于访问的具体时间还没有做决定，如果代表团顺利出发的话，希望到代表团成员的故乡和西藏三区的四处看一看。就中国国务院5月23号发表白皮书，称西藏高度自治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要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主张方面，苏纳朵基没有做出任何表态。另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第三批特使是否访问北京方面，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秘书长图登桑佩向印度媒体透露，达赖喇嘛第三批特使即将访问中国是事实，但是具体时间还要等北京方面的回应才能够正式决定。图登桑佩还表示，去年达赖喇嘛特使两次前往北京和西藏，主要是藏中相互建立互信，促进双方关系的发展。同样，这次的第三批特使也将会在西藏三区合一的高度自治问题上寻求和谈的途径。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中心将于本月28号召开会议致辞。设立在英国的自由西藏运动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为了扩大对西藏西部地区的旅游业，正在新建各种旅游景点的工程项目，导致世界最高山峰西藏深圳岗第四山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所谓西藏自治区政府计划，从2002年到2012年，在西藏西部地区修建公路和旅游商场等，但是中共当局下令当地民众禁止向外界透露这一计划。据一名西藏林芝地区的工作人员透露，中共还计划在离岗第四山约有155公里处修建飞机场。自由西藏运动为了保护西藏深山的岗第四山，向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中心和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申请将冈第斯山列入世界遗产保护项目中。对此，联合国世界遗产保护中心和世界遗产保护委员会承诺 有关意识上将给予关注和支持。自由西藏云东海呼吁其他有关组织和团体敦促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要求，把冈底斯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另外，德国支持西藏团体曾经同联合国科教文化组织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负责人北丁先生举行会晤时，向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请教了各支持西藏团体和环境保护组织以及各界人士共同签名的上万多封呼吁信，信中要求联合国把西藏神圣的冈底斯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军方有利中国开放内地的贸易通道，对印度安全造成威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令的报道。
内地拉山口这个地处藏印边境、跨越印度军事生命线的世界上最高的山口贸易口岸，开放后是否将开辟中印贸易的生命线？据印度的政治家报道说，印度内政部长已经通知西京当局，今年七月份将是中国和印度通过奈堆拉山口开展边境贸易的最后期限。2003年6月，印度前总理瓦西巴伊访问中国时，曾经宣布中国和印度将重新的开放西藏和西京之间的奈堆拉山口作为贸易过境的口岸。而印度政治家报报道说，一个由西京政府组织的代表团预定本月访问西藏，该代表团成员包括了印度前驻中国的大使、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召集人任加德以及印度前外交秘书杜贝。在此之前，这些中印问题专家已经访问过位于喜马希尔邦和乌特兰切邦的其他一些中国和印度贸易口岸。而代表团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是调查从西京边境到西藏首都拉萨的陆路状况。西京的首席经济顾问拉玛也表示，我们就是希望西京能够从这条贸易通道的开放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好处。由于奈堆拉山口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毕竟是敏感地区，因此印度军方对于开放奈堆拉更多的表现出忧虑。出于战略原因的考虑，印度的军方一直是开放奈堆拉山口的最大阻碍。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在西藏境内的任何道路建设、铁路和飞机，在未来都将会直接地加强中国军队在西藏的军事集结能力，从而对印度造成威胁。印度的媒体也报道说，印度陆军日前已经就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纳堆拉附近建设两条平行的道路向印度政府提出抱怨。他们认定中国所修建的全天候的可以允许坦克行驶的一面双向公路将可能给印度安全构成威胁，希望印度新任特别代表迪克希特能够在即将举行的第三轮边境谈判中向中国方面提出此事。印度不少学者也有自己的疑虑，他们担心开放奈堆拉山口后，中国可能会考虑利用印度东北部地区进入印度次大陆的阿萨姆走廊到达孟加拉国，而这个180公里长的走廊是印度铁路和印度军事的生命线。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多伦多消息，加拿大国会参议员、保守党籍参议员孔西里奥·迪尼诺代表参议员、外交部官员米切尔代表外交部向中国海外民运人士承诺，加拿大政府及国会会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向中国施压，促使中国顺应时代潮流，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并最终建立自由民主的公民社会。这项承诺是他们在本周二与到访的中国海外民运组织民主中国战线主席菲良勇等一行五人会晤时做出的。加拿大外交部中国籍蒙古斯负责中国事务的官员米切尔与菲良勇一行会晤，米切尔介绍了加拿大官方在 滚珠和推动中国民主人权方面的政策方针，并介绍了加中两国自1996年以来进行人权对话的进展。加拿大总理马丁最近表示，他会利用同中国官员举行会晤的机会，与中国官方讨论人权问题。他还曾经主动向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表示，愿意为改善西藏的人权状况提供帮助。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红发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人播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之间》。
达赖喇嘛在北美全基督教会会议上讲的宗教间的和谐，我们西藏人就很受过基督教经济机构所给予的协助。如果世界基督教会会议还有许多其他的机构都曾经在我们处境最为艰困的时期协助西藏的难胞，我们在世界各地所有的基督教朋友除了对我们极表同情之外，还在物质方面予以大力的资助，我愿在此对所有这些朋友深挚感谢。所有宗教团体都一致承认有一超乎我们普通感官力量的存在。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有时所感受，我不知道确切的字眼是什么，不知道各位称之为神恩是天惠，但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能确实有一种感受。如果我们能善加运用那种感受，就极有助于我们内在力量的增强。那种感受、那种气氛和经验，对于产生与手足之情极有注意。因此，我特别的欣赏此类世界宗教大会的举行。所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哲理虽异，目标则一。每一种宗教都强调人类的改善、爱心、尊重他人和分担他人的痛苦。在这些方面，各种宗教的看法和目标都大致相同，强调全能的上帝，强调信上帝、爱上帝的信仰是以完成上帝的旨意为其目标。这些信仰把我们都视为同一上帝所造、同一上帝的信徒，所以叫我们彼此互爱互助。信仰上帝之真正目的是完成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主要是教我们人类互爱互敬互动。由于其他宗教也同样是以增进这种友谊的感情与行动为其主要的目标，所以我深深的感觉，从此观点来看，各种宗教在哲理上所做的不同解释，其中新目标都是一样的。借着多种不同宗教的教导，教徒对其人类同胞、我们的兄弟姐妹乃有了尊敬之心，并将此善心实行出来，服务人类的社会。关于此点，历史上有无数基督徒可为列证，其中有很多曾经为利益人群而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是真正的实现悲心。当我们西藏人历尽艰难的时期，全球各地的基督教团体立即以同甘共苦的之心赶来救援，他们不愿种族、文化、宗教或哲理上的不同，而从同为人类的观点前来协助我们，这是我们对爱心的价值得到真正的启示与认知。爱与慈悲是社会的根基，我们若无爱心与慈心，社会将面临极大的困难，人类的生存都要受到威胁。在物质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发展精神，以便能有内心的平安与社会的和谐。人的内心不安，世界就难享永久的和平。在发展内心方面，宗教能有重大的贡献。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人播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之间。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努力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